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听众朋友，持续两年多的新冠疫情，我们澳大利亚目前面临着严重的技能人才短缺，其中一些呢和建筑有关的工作，因为必须具备澳洲认证的资格证书，就显得更加的紧缺了。提到建筑行业，这个范围呢是非常的宽泛，其中就包括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和电打交道。一方面呢，在澳大利亚很多人都知道电工是热门的职业，不愁工作机会，但是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的是，在澳洲啊，想考出电工资格证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故事主人公电工 David 就曾经在澳大利亚从事的是 IT 工作，那今天他将给大家分享自己花了4年半的时间转行成为一名澳洲持牌电工的故事。早上好 David。
早上好。
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以前从事的工作，因为 IT 收入也不低，怎么会想到转行做电工，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我以前在悉尼做过几年的 IT 工作，然后再做一些技术支持，那么也有机会去做一些弱电的安装。那几年呢，刚好澳洲的房地产发展的特别好，然后心里就想进入房地产这个行业，然后的话发现自己的这个动手能力也蛮强的，所以的话就决定进入电工这个行业。
跨行蛮大的，从 IT 转回电工，任何转行都是需要勇气的，怎么样下定这个决心？家人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确实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做一个中年人改行了，因为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但是非常的感谢家人的支持，要不然还真是挺不容易的。因为电工这个拿执照的过程还是挺长的，一般来说要4年或者说要4年半的时间，下一个很大的决心的。对，
是。还记得第一份电工学徒的工作吗？就是有没有一件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我第一份电工学徒的工作是给一个华人电工师傅的一份工作，当时主要是做一些 house running flood， 但是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记得老板跟我说要我记住他工具啊放在车上哪个位置，然后我当时觉得这个事情是浪费时间，因为对，心里有点不是很爽嘛。但是后来发现其实这个真是很重要的，把工具记住了，因为电工要的材料特别多，如果组织不好的话，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找这个工具在哪里啊，这个材料在哪里。然后另外的话，澳洲的工具都不便宜，然后的话，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有些时候你没有那个工具啊，那个活就干不了，所以这还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磨刀不误砍柴工。
对，是。
我们听说在澳大利亚学电工是要有身份的，就是起码要有 PR 是吗？
对，在澳洲学电工一般来说是需要有 PR 的，然后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
我还以为直接去 TAFE 就学就可以了呢。
不行的，因为在澳洲这个电工学徒的要求都是很严格的。首先的话就是说，如果想学电工的话，一定要先找一个有电工执照的师傅给他工作，让他给你签电工学徒的协议，说你做电工学徒，然后同时出一份介绍信呢，才能够去退户报名学习电工。
这么复杂，这好多人都不知道。您不跟我讲，我一直以为简简单单哦，退户报一个电工班，学完了出来，大概我以为3-4个月就学完出来就可以当电工了。
没有没有，因为澳洲对电工的要求啊比较严格。具体来说的话，首先是需要找一个电工师傅给他做学徒，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要电工师傅出一个介绍信，介绍你在那里给他做学徒。第三点的话就是还要去澳洲专门有一个学徒中心呢，要去那里签一份正式的一个学徒的合同。另外的话还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一般来说是需要有绿卡才能够去申请这个课程的。
原来这么复杂，那 TAFE 觉得这个电工课程轻松吗？你课程是怎么样安排的？
那个电工课程其实还没那么轻松，就是澳洲这边特别的注重啊那个理论联系实践。
嗯，
就基本上的话就是如果你进入了这个 TAFE 的学习的话，每个星期花一天时间去 TAFE 学习这个理论的课程。
嗯，
然后其他的4天，有些时候是5天，因为周末有些是可能加班嘛，然后都是给那个电工师傅干活。这边基本上就是说是真正的理论联系实践，基本上你4年下来至少会有4年的工作经验，甚至会有更多一些的工作经验，对不对？当你拿到电工证的时候。
所以您是用了4年半的时间差不多哈。
对，我是来了4年半的时间，我还算是还算是比较顺
顺
利的，
利的
甚
是
至
吧？
还
哇哦。
有一些人花的时间会更久一些。
那我们知道电工其实它也分很多的，比如说一级、二级、三级，还有一些，比如说 house 的电工和 apartment 的电工，它在技术的要求上有什么不同吗？
对，基本上做 house 啊，做 apartment 都是3级电工就可以，然后就是我们就普通说的这种，一般来说的这种澳洲持牌电工就可以。House 和 Platinum 的最主要的不同的话，第一个是技术要求，也很大的不同。第二个就是规模啊，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你一个 House 可能一般来说就2层楼，3到4个 bedroom 是吧？然后 Apartment 的话，可能几十套啊，甚至几百套。所以的第一个它的规模就有很大的差距，规模大，所以的话那个技术要求也完全就不一样，对这个电的需求啊也完全不一样。另外的话，对人的那个体力啊，然后精力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公寓啊、apartment 的建筑的规模特别大嘛，就有些时候工作量挺大的，会要经常加班啊什么的。当年我还记得，我一个星期干过60来个小时的
哇，
这个记录，对对，不容易的。
前面提到apartment 和 house 的电工，三级电工就可以。之前还有时候听到会有二级电工，他们主要是做什么呢？
二级电工主要是做电线杆相关的一些事情，比如说那个
哦。
大部分是给那个电信局的一些工作，比如说电线杆，然后电线杆接到你家里啊那样一些工作，然后不管是 house 还是 apartment 的，都是我们通常说的电工，就是可以的。二级电工相当于它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专业，基本上是给那个电力局工作的一个职业，对。
有时候我们觉得建筑行业工作收入不错，在大工地工作接活儿是比较爽。你跟我们分享现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因为前面提到你一周工作60几个小时。
大工地呢有它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学到很多知识啊。当你，比如说你要是想做电工学徒，现在先从基本的学起，做一些装修或者做一些 house，做一些 duplex 啊，2层楼这样一些房子。然后有了基本的这个经验和知识，基础知识以后，然后的话，在学徒的，比如说第3年呐、第4年，你就可以看看有没有机会去那些比较大一点的工地，那种规模更大，然后的话，它的技术要求也比较高。但是有一点真的是要跟大家对说一下的话，确实那边的工作量特别大呀，然后的话，这个体力精力一定是要跟得上的。那个因为确实是在大工地基本上经常会要加班的，特别是一个工程的后期。
所以也在澳大利亚之前，我们可能把有些工作想简单、想轻松了，没想到拿一个持牌电工证这么的复杂哈。非常感谢 David 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好，谢谢，哎，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